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师父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如果说大家对阿底峡尊者真正的欢喜的话，我介绍你们一本书。在这个地方我又想问问题，因为跟师父学习的时候常常会举手问问题，那对阿底峡尊者不是真正的喜欢的话，不能看这本书吗？大家的回答是什么？你们怎么想？那我们就想，我们是对阿底峡尊者真正的欢喜的呢，还是不欢喜的？你们研讨的时候会在这儿停下来吗？师父这样讲能理解吗？应该是学了阿底峡尊者传之后才会对阿底峡尊者真正的欢喜。那为什么说如果大家对阿底峡尊者真正的欢喜的话就去读这本书呢？你们有答案吗？师父接着马上说，佛教书局有，地点告诉你了。接着有一句话，其实真正要看起来的话，看什么呢？看书，还有一本书，宗喀巴大师传。又说了，现在佛教书局已经出了一本宗喀巴大师应化因缘集，而且接着说是用白话写的。有没有发现说你要真正的喜欢看阿底峡尊者传的话，还有一本书呢，就是宗喀巴大师应化因缘集，而且也在佛教书籍，是用白话写的传呢。接着又进一步说，真正造本论的这个造者是宗喀巴大师。你能够把阿底峡尊者传跟宗喀巴大师传两个都看一看，那时候你才晓得这句结论，这个造者的书生真是不得了。师父不得了那个语气记得吧，那语气突然提高，那个语气会让我们内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吗？就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听袋子的原因，因为你会把师父讲这一句话的语调的感觉记在心里边。能不能感觉师父在非常非常欢喜的给我们介绍？而且他说如果大家对阿底峡尊者真正欢喜的话，还是有点客气对不对？还怕我们排斥，是怕我们排斥才这样说的吗？你们可以自己考虑一下。接着说，两位，一位在印度，一位在西藏，当时乃至后几百年中都被称为第二能人呀，实实在在的是佛陀再来。这一小段并不是很多字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师父非常非常热切，非常非常欢喜地给我们介绍这两本书。对我们学佛的弟子来说，那个时候30多年前有听过阿底峡尊者传吗？我们应该不知道。我们会对宗喀巴大师传升起想要去学的这种欲乐吗？师父这样一句介绍的话，我那个时候听到这里就赶快去找这本书，翻遍能接触到的书店还有流通处，就要去找到这本书。那个时候如果说谁有一本阿底峡尊者传，我都想不睡觉把它抄下来，然后一点点看，因为那个时候这本书实在是很稀有的，几乎找不到的。我有时候想说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大家先把书借来，然后每个人分几页抄，免得一个人抄到手都不能动。听到师父这样介绍的话，就特别特别想看师父这么这么尊敬，这么欢喜的心给我们介绍的这位王子出身的祖师，到底有怎样令人惊叹的事迹，还有宗喀巴大师到底是怎样的。那时候这一段真的是让我们的内心升起了无限的渴仰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你们想没想过，这是呢介绍阿底峡尊者传，师父在介绍阿底峡尊者的圆满种中受生的这样的一段之后，接着就把宗大师传在这个地方介绍出来。在这段里呢，就介绍了这两本书给我们。我会觉得在介绍阿底峡尊者传这样的一个节奏感中，就显得非常的明亮。我们会从圆满种中受生而想去了解阿底峡尊者所有的功德，那么因为本论的作者是宗大师，我们还会想去了解那宗大师是怎样的呢？所以对于那些特别特别想了解祖师行仪的弟子来说，师父这两本书的介绍无疑就像 一个干渴的小苗突然被师傅浇到了水一样，不然那个想读书的人读不到，天茫茫地茫茫，找不到要找的书，那真是坐卧难安的焦虑感。我会认为说，解决了很多人很想要去了解阿底亚尊者传的那种渴望。诸位一定也有经历过，当你特别想找一本书，天南海北到处求人也找不到，可是你也不能把这本书忘记，它就一直在白天里，在黑夜里，在你的生命成为一种很强烈渴望的那种痛苦。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老师跟你说哪哪哪有这本书，这一句话就跟救命一样，你看了这本书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。有的时候可能生命正遭逢一个很大的风险或者很大的一个坎，但是因为看了这本书的缘故就过了。怎么过的呢？因为随喜佛菩萨的功德，随喜功德非常大。像我们看阿底亚尊者传，看宗大师传，我们就一直随喜圣者的这种行仪呀，一边随喜一边召集广大的善业，可能生命的那点痛苦就径直飞跃过去了。在这么开始的时候介绍书，大家如果能看，就可以在随喜圣者的这个过程之中召集很多的善业，可能就把学广论学着学着就中断，或者没有信心，或者出一些障碍的这件事就过了，就因为阅读这两本传召集太多善业了。你们认为呢？我认为是一个积资粮的好机会。不是说着说着说到两本书了，然后就给我们介绍两本书，不是那样，是特别特别隆重介绍的，不是随意介绍的。